欢迎收听金算生，我是主播 Jerry。 金算生是一档关于金融、计算机和生物医学的播客。嗨，你好，欢迎收听金算生，我是主播 Jerry。 金算生是一档关于金融、计算机和生物医学的播客。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最新最火的 ChatGPT。自从 ChatGPT 从2022年11月30号发布至今，一直占据整个互联网的流量顶峰。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 ChatGPT 的一个现状。第一节，关于原理。 ChatGPT 的全称是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顾名思义， GPT 的目的是通过 Transformer 为基础模型，使用预训练技术得到通用的文本模型。它以 BAT Bidirectional Encode Representation from Transformer 模型类似。 GPT 的模型分为无监督的预训练和有监督的模型微调。 ChatGPT 和 InstructGPT 的模型结构训练方法上完全一致，都使用了指示学习 Instruction Learning 和人工反馈的强化学习 Reinforced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来指导模型的训练。 RLHF 最早可追踪到 Google 在2017年发布的 Deep Reinforced Learning from Human Performance，它通过人工标注为反馈，提高了强化学习在模拟机器人以及亚达利游戏上的表现效果。指示学习是 Google DeepMind Quantum VLE 团队在2021年的一篇为 Fine 10 Language Model Are Zero Shot Learner 论文中提出的思想。指示学习和提示学习的目的都是去挖掘语言模型本身具备的知识，不同的是 Promote 是激发语言模型的补全能力，例如根据上半句生成下半句或者完形填空。 Instruct 是激发语言的理解能力，它通过给出更明显的指令让模型去做正确的行动。指示学习的优点是它经过多任务的微调后能够在其他任务做 zero shot， 而提示学习是针对一个任务，泛化能力不如指示学习。基于文本训练的 GPT-1、GPT-2、GPT-3 三代模型都是采用以 transformer 为核心结构的模型，不同的是模型的层次和值向量的长度等超参数。GPT-3 的训练使用了情境学习 in-context learning。它是语言学习 meta learning 的一种。语言学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少量的数据寻找一个合适的初始化范围，使得模型能够在有限的数据上快速拟合并获得不错的效果。 GPT-1 发布时间是2018年6月，层数是2层，投数是12，持向量长度是768，参数量是 1.17 亿，可预训练的数据大概是5个 G。 GPT-2 发布时间是2019年2月，持向量是1600，参数是15亿，预训练数据40个 G。 GPT-3 发布时间是2020年5月，持向量是12888，参数是1750亿，预训练数据量45 TB， 但其实只用了800 GB 的数据量。 InstructGPT 和 ChatGPT 都是采用了 GPT-3 的网络结构，通过指示学习构建训练样本来训练一个反映预测内容效果的奖励模型 Reward Model，最后通过这个奖励模型的打分来指导强化模型的训练。训练过程分三步，第一步，收集 Demonstration Data Fine10 GPT-3， 也就是 SuperWiFi 10，从 promote 库中 sample 一个 promote label 人工编写对应的输出，然后用此数据 find10 GPT3。 第二步，收集 compare session day 训练奖励模型 reward model， 采样一个 promote 和多个模型输出结果， label 对这些模型结果按质量排序，并用此数据训练 reward model。 第三步，使用 reward model 作为强化学习的优化目标，利用最近策略优化 PPO Proximity Policy Optimization 算法微调 SF 模型，采样一个新的 prompt PPO 生成一个模型输出，用 reward model 对其打分，然后更新模型。其中第二步和第三步不断迭代，直到训练出一个足够优的模型。训练方法在前面的训练方法已经说明，这里涉及一些模型训练的细节。 Supervised Fine Tuning 由 GPT3 开始，用对应的SuperWiFi Fine Tuning 数据集训练16个 EPIC， 但 Validation Loss 在第一个 EPIC 之后就出现 Overfit， 继续训练至16个 EPIC Apple 的原因是因为有助于 Real Model 的打分训练以及人工标注结果更优。 Reward Model 基于Super Fine Ten， 去掉其中一个非嵌入层，得到 Reward Model， 训练一个 Promote 和多个 Responsible 作为输入 ，Scale 为输出，最终训练一个6 billion 的 Reward Model。原因在于175 billion 的 RM 训练不稳定，在后续的 Reinforced Learning 训练中不可用，这也是大模型的痛点。训练不收敛或不稳定。还有一个 trick， 给定 k 个 responsible， 共有 c k 二个对比组合文中，将它们放在同一个 batch 训练，将 c k 二次的 forward pass 减为一次，同时避免了 overfit 问题。reinforced learning 使用 PPO 算法和 reward model 对SuperWiFi Fine Tuning 进行 Reward Learning 训练，这也是模型的创新点之一。在对话模型中，如何建模 Reward 是个难题。本文采用训练一个 Reward 模型，并不断迭代的方案，收效不错。Instruct GPT 和 Chat GPT 在 AI 界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强化学习和预训练模型巧妙的结合起来，而且通过人工反馈提升了模型的有用性、真实性和无害性。第二部分，行业冲击对搜索和个人助理。互联网有三大需求：连接人与人、连接人与商品、连接人与信息。作为古典互联网的代表， BAT 就依靠满足某一部分的刚需崛起，并占据优势地位。然而这三大刚需最近有几年的变化，在人连接人与人上出现了虚拟人和元宇宙，在连接人和商品上，内容电商和直播电商变得强势，但与另外两个刚需相比，连接人与信息的变化步骤其实更快。 ChatGPT 已经是第二次巨变，在 ChatGPT 开放两个月，注册人数就超过1亿，人们接受它这么快速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好用性。 TikTok 用了9个月， Instant 用了 2.5 年， Google 翻译花了 6.5 年才达到了1亿用户数。微软 CEO Satya Nadella 近来在媒体上频频露面，高调理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开发布会表示，用 AI 升级 Bing 搜索和 Edge 浏览器，计划在几周内推广数百万用户，同时推动移动端的 Bing。 在 OpenAI 推出 ChatGPT 不久， Google 拉翔火警，在内部管理层宣布红色代码，这代表公司进入紧急状态，而 ChatGPT 是触发这一警报。 Google 的激烈反应并无没有道理， ChatGPT 不仅分走搜索平台流量，还可以抑制后者的广告收入，竞价排名建立在多结果相关联排序的基础上，而 ChatGPT 只提供整合后的唯一答案。面对微软的挑衅， Google 采用防疫政策，迅速投资3亿给 ChatGPT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Google 在 Bing 发布之后的紧一天，就在巴黎举办了公开展示会，试图展示 Google 内部对人工智能赋能搜索的理解和进度。同时 Google 推出了 Bard 的对话机器人，然而由于推出太匆忙， Bard 出现问题。在发布会前后， Google 在推特的一条广告广告中，当 Bard 回答一个如何向九岁小孩介绍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成果时， Bard 的问题中有一句话说，詹姆斯韦伯望远镜拍摄了太阳系外行星的第一张照片，然而很快在推特上就有天文学家来打脸，指出错误，说第一张外星人照片是由欧洲南方天文台的圣道望远镜在2004年拍摄的。 Bat 的问题回答出现了事实性的错误。在接下来两个交易日， Google 股价大跌超过 10%， 市值蒸发了1200亿美元。显然有投资者对 Google 这个庞大的科技未来的担心已经产生了动摇。其实市场担心的不是 Bard 出现问题，因为 ChatGPT 经常出现事实错误，市场担心的也不是 Google 的智能语言处理模型不如 OpenAI， 因为 Google 无论在算力、训练数据还是人才、资金、资源上都全面碾压 OpenAI， 而市场担心的是 Google 表现出来的匆忙。 Google 为了应对微软的出击，迅速推出 Bard， 迅速推出发布会，迅速推出广告，而在最重要的亮相演示中， Bard 出了错，而这个错误通过工程、法律、公关、市场营销出现在众人面前。所以不是技术本身，而是 Google 对科技的认知和敢于颠覆自己的魄力落后了。另外，不管是 Siri 还是小爱同学，大部分使用所谓的 AI 语言助手的用户，大家都同意他们肯定不算聪明，总抱怨 AI 太笨，要么答非所问，要么干脆就是我没有明白。基本几人对话后就感到心累，转而向功能性的需求，比如天气问题查询、智能家居操作等。尤其在 ChatGPT 出现之后，这种对比尤为明显，甚至微软的 CEO 萨亚蒂纳达利最近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苹果的 CL、 亚马逊的 Alex、 微软的 Cortana 以及公认拔尖的 Google Assistant， 这些语音助手有一个算一个，都笨得跟石头一样。 Siri 的联合创始人 Adam Cherry 也承认， ChatGPT 理解复杂信息能力让现有的语音助手看起来很糟糕。第三部分，国内外大语言模型的发展现状。2月24号，小扎官宣下榜，我们有全新的 SOTA 大语言模型 LLAMA 模型，和 OpenAI 的 ChatGPT、Google 的 Bard 不同， LLAMA 这个 AI 并不是用来我们俩聊天的，它是一个研究工具。 Matter 希望通过它解决一直困扰大语言模型的一些问题。Matt 会对非商业的研究用力开源 LLMA， 并授予大学、非政府组织和行业实验室访问权限。这样一对比，微软和 Google 似乎格局小了些。这个模型有两个特点：第一，用更少的数据训练出的小模型可以胜任大模型，比如LLMA13B 在大多数基准测试中都优于 178B 的 GPT3。 第二， LLMA65B 以更大的 新 Sherila 70B 和 PLMA 540B 不相上下。最后 Meta 致力于开放研究，并预备在 GPT-V3 的许可下向科研界开源所有模型。谷歌最近发布博文宣布正式开放 POMA 大语言模型的 API， 这家搜索巨头在推出 PAMO 的 API 同时还推出一些人工智能企业工具，并称其将帮助企业从简单的智能语言中生成文本、图像、代码、视频和音频等。Go 表示看到新一轮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改变人们与技术交互的方式。在 Google， 我们希望通过提供易于使用的 API 和工具，使人们，使所有开发者能够开始用生成性的人工智能构建一些应用程序，从而继续使人工智能变得容易使用。PLMA 是一个大语言模型，历史于 OpenAI 创建 GPT 系列和 Meta 的 LLMM 模型。百度 CEO 李彦宏直接把2023年的 OKR 定为引领搜索体验的代际变革。也有百度内部人士对表示，李彦宏认为这次机会绝不会错过，不同于元宇宙火时他持怀疑态度，从没在公开场合讨论，但 AI 机器 ChatGPT 却多次说过。一位大厂 AI 工程师看不惯内部急出成果的做法，他们私下把这种类 ChatGPT 的产品叫做 Cheat PPT， 就是交个 PPT 给领导画个饼。因为从技术到应用又是一回事，他对中文大模型在短期做出产品还是蛮悲观的。